什么事能拦住你一念，言语不能诉尽，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你不点走你，你脚中有爱，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舍过深邃，你与我同在，我心在火中，你不怕烧焚。你白彻清晨，你暗自深埋，有什么事能拦住你一念？言语不能诉尽，口舌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爱。
一起祷告。天父，是的，真的我们口舌难以来形容表达你对我们那份深深的爱。主啊，在此时刻我们再一次的定睛在十字架上。主啊，这世界上没有谁为我们这些不会卑微不配的罪人而死，但是唯有你，唯有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把我们从罪里面，把我们从死里面，你真的是把我们赎出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就是这样子深深的爱我们。主，谢谢你。主啊，我们再次祈求祷告，主，就愿那基督的爱，无论在过往你怎样子来激励我们，在今天，在明天，在以后的人生里面，无论任何的高峰低谷，我们都深深的呼求，哦，主，你的不离不弃的爱继续的拖住我们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再次的祈求亲爱的圣灵，此此刻你来鼓励，你来安慰，你来扶持，你来责备，你来光照，你继续的来拖住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福分，成为我们的牧者，引导带领我们每一天的人生道路。哦，主啊，你说过你要教导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道路。你也告诉我们，你也教导我们，谁敬畏耶和华，你必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哦，主，保守我们，当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当在我们的面前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的时候，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亲爱的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脚踏实地的行走在你这条的真道上。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交在神你的手里，求主你的亲爱的圣灵帮助引导带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直到见主你荣光之面。谢谢恩主，听我们呼求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
也是读经时间。
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
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
我先读。
主席先读。
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今天我们有谢教士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
今日有谢教士在当中传讲信息。
的题目是跟从主的代价。
信息题目是跟从主的代价。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谢谢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当中一同的来敬拜。
感谢神啊，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主的殿里面一起去敬拜。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非常速食的时代。
相信大家都会认同现今我们活在一个速食的世代。
好，我们在美国到处，不要说美国了，在中国现在也是哈，到处都可以看到麦当劳那些的速食。
咁咧啊，唔单止美国，喺中国里边咧，亦都有麦当劳呢啲嘅呢嘅食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世代里面不少的那些的商人就抓住人的这样子一个的心理，就非常的投其所好。
咁咧，商人亦都系捉住呢啲人群嘅心理咧，投其所好。
好，所以就会有一些30天减肥计划，30日减肥计划。好，
咁有呢啲30日减肥嘅计划。
或者是说100天成为富翁，
或者100日成为富翁。
1分钟的管理秘诀，
1分钟嘅管理嘅秘诀。
因为很多人都想走捷径，
因为咧好多人都想走捷径。
但是你想一想，其实这世界上很容易得到来的东西，往往没有太多的价值，对吧？
其实咧，如果咁容易得到嘅呢啲嘅东西咧，其实冇乜价值嘅。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在里面你没有付上什么样子的代价。
因为咧，如果里边冇付上乜嘢嘅代价。
唯有在里面，真的是经历过时间经历，你花上这样子的一个的代价所得到的那个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那个价值。
因为你付上咗代价时间咧，呢啲所得到嘅东西先至有价值嘅，
才会有那种长久的那种喜乐跟满足，
先至有呢个长久嘅价值同埋满足。
我不晓得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冬奥哈，就是刚刚完了那个冬奥。
唔知大家冇之前睇咧呢个冬季奥运会。
你可以看到那些的溜冰的那些的运动员。
见到呢啲溜冰嘅运动员。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里面呈现的多么美好的那样子的一个的那个样子的一个表演，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在平常的训练当中摔了很多。
咁咧，虽然你见到佢哋演出嗰阵时咧就好靓，咁但系咧其实佢背后咧付出咗好多。
你可以看到，当他们真的是得到金牌的时候，
当你见到他得到金牌的时
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得来，就可以看到他们过去所有的摆上那样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所带来的那种真正的那个喜乐跟满足是难以形容的。
咁咧，佢哋得嚟不易嘅呢啲嘅目标咧，其实经过好长嘅呢个训练，所以佢出嚟嘅效果咧就系、是。得到他们很多的满足和喜乐。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在属地上面的事情都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所以呢，在这个属地的这些事情都会带来我们的启发。
那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那个代价又会如何？
但是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代价又如何呢？
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
我哋藉住今日嘅经文，我哋一齐嚟到睇。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先做一个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我们祈求，亲爱的圣灵，你此时此刻运行在当中。亲爱的圣灵，请你借着你今天宝贵的话语，向每个弟兄姐妹、每个朋友们的心来说话。 哦，主啊，我们恳请主，恳请神，你是那亘古不变的主。主啊，我们就愿你亲爱的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还真的亲自来做这个转化的工作，亲自来做这个 transform 的工作。主啊，巴不得今天你神的话语亲自的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地里面来扎根。主啊，我们知道在现在这样子一个世代，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缺少了神的话，而唯有你神的话还有圣灵的工作，才可以在人心里面来做这个转化。我们就求主，你就保守帮助赐福给我们接下来领受神你从天而来的玛拿的时间。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69章57-62节，
是耶稣跟三个人的对话，
是耶稣跟三个人的对话。
这三个人是要跟随耶稣，
这三个人都是想跟从耶稣，
而这里面代表了三种的人，
而里面代表了三种的人。
主耶稣根据每一种人他不同的情况对症下药，为他们指点迷津。
耶稣呢，亦都系根据佢哋每个人不同嘅状况对症下药，亦都系为佢指点迷津。
这三段非常短的对话，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进入到神国里面跟从主的那个代价。
从呢三段好短嘅呢个嘅对话里边咧，知道进入神国跟从主嘅代价。
OK，Kevin 帮我一下哈。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
我们讲到门徒的代价里面，第一点是要有一个不怕苦的这样子的心智。
我们要付的代价第一个就是要有不怕苦的这个的心智，
也就是在里面讲到一个怎么样子来超越这个物质的这样子的享受，
是要怎样去超越这个物质的享受。
57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57节有一个人对耶稣讲，
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无论你 去到哪里，我都要跟从你。
我们看到 这个人，他是一个主动愿意去跟随耶稣的人。
这里看得到，这个是主动跟从耶稣的人。
如果我们说，我们参考在里面，帮我按一按哈。如果我们说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平行的经文的时候，
咁我哋如果参考一个平衡嘅经文嗰阵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第8章19节。
我哋睇得到就系马太福音8章19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更具体，他说是有个文士。
咁呢度讲到有一个文士。
啊，这个文士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就知道文士的话，他是有一定社会的影响力的。
咁如果文士咧，佢喺社会里边有具影响力的，
或许是在里面他听过耶稣行了神迹，还有被耶稣的那个传道在里面来吸引，
可能呢他看过耶稣行的神迹，或者他的传道来到去吸引了
他，发现耶稣他说话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跟能力，
而发现呢耶稣讲话是带着从神来的权柄和能力，
他觉得这就是我要跟从的新的领袖，
那他觉得这个就是他要跟从的新的领袖。
但是他不知道耶稣会将要被抓、被审判、被定罪、被处死。
但他不知道的就是耶稣会被捉、被审判、被定罪、被处死。
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不是要做地上的王的。
基督来到不是要做地上的王。
基督来，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完成这个救赎的。
基督来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完成了这个救恩。
基督的国不是像这世界上面的国，他来是要为了救赎人。
基督的国不是世上面的国，他来是要 救赎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他要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他对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并没有这样子一个的认知在里面。
所以见到第一个人想跟从耶稣，但是他对神国是无知的。
因此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的答复里面，
所以见得到耶稣的答复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耶稣直接就给他泼了冷水。
咁咧，直接向佢泼冷水。
耶稣就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也就是说，跟从主的人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样子的物质上面的这个享受。
就系话跟从。主的人是没有什么在特别的物质的享受，
不仅是说没有什么物质的享受，甚至有的时候连生活的一些的必须也有可能被挪去的。
不单止没有这个物质的享受，甚至生活的必须的要的东西可能都会被拎走。
主耶稣在这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跟从主的人必须要学会不生活在肉体的舒适当中。
主耶稣这个意思就是跟从他的人不会生活在一个舒适的肉体的生活上面。
主他不单单自己这样子教，
主耶稣不单止自己这样教，
我们可以看到主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
我们看得到他自己就是一个的榜样。
所以你从整本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自从一出生就受到希律王的那样子的一个迫害。
从圣经看到耶稣一出生就被希律王的迫害，
离开了故乡住在埃及，
离开了故乡住在埃及，
就算后来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
就算回到自己的故乡，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家乡的人不欢迎他，
家乡的人不欢迎他，
他的宣教他的传道生活并非都是这样子全然安稳跟容易的，
他的宣教的生活并非也都是安稳的容易的。
我们可以看到荣耀的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没有他所谓的这些的房屋财产，
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没有房屋财产，
甚至在埋葬的时候，
甚至在埋葬的时候
也是一个财主这样子的一个的这个墓给他，
那么他埋葬的时候都是一个财主奉献一个墓给他。
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面用一个很坦白的话在里面来回应这个人的要求。
换句话说，主耶稣用一个很坦白的话来回应这个人的要求。
在你跟从我之前，你要想一想你自己要付什么样子的代价。
在跟从我之前，你要想一想自己愿意付出的是什么的代价。
要跟从主不得不你不但有可能得不到这些所谓的地位尊荣跟称赞，
如果跟从主不单止得不到这些地位尊荣称赞，
反而你要跟主一样要忍受，有可能忍受人的那种的辱骂冷漠逼迫，甚至被世人弃绝。
反而呢，如果跟从主的话呢，要忍受的就是屈辱冷漠迫害，甚至被人弃绝。
不求这样子的名誉地位，不求这样子的物质享受，有没有思想过这一切？
不求名誉地位啊，不求这些物质的享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呢？
我们或许说这个的人，他跟随耶稣的人，他是有这样子一个热心，有这样子一个热情，
可能这个人想跟从主，他有这个热诚，
但是光光热情不够，
但是光光是热情不够的。
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里面挑战他。
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挑战他。
你有没有好好的想想，做主的门徒在里面，你有没有在里面有办法来面对别人对你的那种的，众人对你的这种的拒绝？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学习面对众人的拒绝呢？
是否有决心在里面跟主一样来过一个没有保障的这样子的生活？
有没有决心就好像主一样过一个没有保障的生活？
因为跟随主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并不是一个平坦容易的，
因为跟从主走信仰的道路不是一个平坦的，
反而是一条苦路，
反而是一条的苦路。
成为主门徒的人，你事先在心理上应当有这样子一个准备，
成为主的门徒在心理上面要作一个的准备。
你是否愿意随时随地的这样子来付出这样子的代价？
是不是随时随地付上这个的代价？
你有没有像主耶稣背负十字架为众人受苦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决心？
会不会好像主耶稣一样背上十字架为众人受苦这个决心？
我记得大概在差不多10年前了，应该 我曾经帮过划船，我们这些的同工在里面去外州去帮忙教一个宣教的课程，叫做把握时机。
大概十年前我曾经跟其他同工在帮助华传在外州做一些的把握时机这个的宣教课程。
在里面就是非常感触的能够看到昔日来华宣教士那种对中国深深的那份的爱。
咁嗰陣時有機會咧，見得到一啲外國人咧，願意付出代價去到中國裏邊咧去宣教。
OK， 哦 OK， 那我需要 Kevin 幫忙哈。一張張的看，這首先這一些的老照片在裡面，你可以感受一下。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熟悉的劍橋七傑。
咁咧，我哋從呢啲相咧，我哋見得到，首先呢個就係劍橋七傑。
OK，next、okay,。还有这一张是一个外国牧师跟那些的人不愿意接触的那些麻风病人在一起。
咁咧，亦都见到一个外国嘅牧师咧，从一啲唔愿意接触嘅人呢啲嘅呢啲麻风病人同佢一齐。
这是外国的宣教士帮华人来做口腔的那个检查。
咁咧，亦都见得到就系呢啲外国嘅宣教士就系帮华人咧做呢个口腔嘅检查。
这是两位的宣道的这些的传道者在里面，一个是 William Cooper， 一个是David Brevin。
咁咧，亦都有两位嘅为主殉道嘅宣教士就系William and。
这一张的照片是这一些甘愿来中国奉献一生在山西的这些的传教士们。
亦都系见得到愿意甘心奉献一生喺山西传教士。
最后的这一张是一个传教士的他的那个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婚礼，但是在里面基本上的这些的宣教士都在1900年的义和团的那些大屠杀里面来牺牲了他们的自己的生命。
咁呢张照片就系一个婚礼，但系咧呢啲所有嘅参加嘅呢啲宣教士喺1900年喺呢个嘅喺当中亦都系离世。
在我看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我睇嗰阵时好感动。
我就在思想是怎么样子一个爱激励这一些的宣教士来走这样子的一条的苦路。
系乜嘢嘅一个嘅爱感动系愿意佢哋走上呢个嘅苦路？
漂洋过海，在那个时候来到那么贫穷的中国。
漂洋过海嚟到当时好贫穷嘅中国。
没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冇咩嘅物质享受，
也没有什么安稳的生活，
亦都冇安稳嘅生活，
更不用说什么样子的名誉地位，
更唔讲得有咩嘅名誉地位。
但是耶稣基督的爱就激励他们走上这样子的一条道路，
但系基督嘅爱就激励咗佢哋走上呢条嘅道路。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群跟随主的这样子的门徒，
佢哋就系一个跟随主嘅门徒。
这样子来奉献他们的生命，
他这样去奉献他的生命。
使徒保罗曾经说过，
使徒保罗曾经讲过，
在临后第六章第十节这样子说，
临后六章十节这么讲，
他说似乎是忧愁的，
似乎是忧愁的，
却是常常快乐的，
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的，
似乎是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
却是叫很多人富足，
似乎一无所有，
似乎是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
但是样样都有。
也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这样子一句话，
也都让我想起马丁路德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一个不用付出，不用不付代价，不需受苦的信仰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信仰。 A religion thenGives nothing, costs nothing, and suffers nothing is worth nothing.
一个不需要付出，不需要代价，不需要受苦的信仰，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信仰。
弟兄姐妹，你说呢？
弟兄姐妹，你想呢？
代价第二。
代价第二。
是从五十九节到六十节。
是从五十九到六十节。
他说要有一个立即跟随的心。
要有一个立刻跟随的心。
这里主耶稣是教导我们，你要怎么样子来超越对家庭的那份的爱。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超越对家庭的爱。
好，所以在第一个部分里面，他讲到第一个代价是讲到不怕受苦的时候，在第二部分教导我们，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立即愿意跟随的心。
第一部分就是说要不怕受苦的心智， 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我们来到去愿意去超越家庭的爱。
59到60节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亲自邀请跟从他的人。
第59到60节就是主耶稣主动的邀请跟随他的人。
那个人怎么说？
那个人怎样说呢？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合理，对不对？
表面睇咧，好合理，啱唔啱？
难道圣经里面没有教导过我们孝顺父母啊？有的。
唔通圣经教我哋唔好孝敬父母咩？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使你日子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圣经教导我哋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甚至睇到耶稣喺十字架上边，
他也是把他的母亲在里面托付了给约翰。
咁咧，佢将佢自己嘅母亲托付俾约翰。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那门徒就怎么样，直接的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了。
咁咧，见到门徒就系将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边。
所以当我们读60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60节的时候，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好像是很不近人情哦，
好像不近人情。
但实际上这是一句颇难解释的经文，
但其实这个很比较难解释的一句经文。
单单你从文字上面字面上来看，很容易就产生那种文化的那种误解。
单单是字面来看，很容易产生了这个文化上面的误解。
好像是觉得主耶稣不允许这个人这个严格到连他父亲去世都不准他去照顾那样子。
就好像说到耶稣严格到连要埋葬自己的父亲都不能够。
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犹太人的风俗。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风俗。
犹太人他们其实人一死的时候，立刻在里面马上当天就拿去埋葬。
犹太人的风俗就是当日一死亡，他们就会在当日来到埋葬。
所以这个人的父亲要么就是还没有去世，要不然他的丧礼其实已经处理完毕了。
所以这个人的父亲一是就未死，如果不是呢，当日的葬礼已经处理好了。
否则他不会来听耶稣的那样子的一个讲道的。
否则不会来到听耶稣的讲道。
犹太人他们在死人下葬之后的一年，他还要再举行一次的葬礼。
犹太人呢，将死人呢埋葬一年之后呢，就会再一次举行一项的葬礼。
也就是说把死人的那个骸骨就是收集重新的埋葬。
就是将死人的骸骨呢收集重新去埋葬。
这一点有一点像我们中国有一些地方的那个的风俗，就是扎骨了，还有就是拾起那个骨头的那个风俗。
咁呢就好似喺中国一啲嘅地方就係一啲执骨嘅风俗。
所以你可以根据这样子背景习俗来推论。
如果从呢个背景嚟推论，
这一个人其实可能是要求主耶稣再给他一年的延迟。
呢个人可能呢要求主耶稣呢俾佢一年嘅延迟。
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他或许想跟从耶稣，但是不是现在。
咁咧，可能讲到呢个人咧，虽然想跟从主，但唔系依家。
他有比跟从主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佢咧要比跟从主更重要嘅事情要去做。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借口。
就好多嘅借口。
不想马上的跟从主。
就唔想咧马上跟从主。
就有点像我们所看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故事，我们来看。
咁咧就好似咧呢个嘅故事，我哋咧一齐嚟睇。
这个故事叫做 Two 太。
咁咧，呢个故事叫 Two 太。
第一点。
第一点。
Too young to think about God， 太年轻了，没有空去想神。
太年轻了，冇办法去谂神。
第二点。Too busy to think about God， 我太忙了，忙着照顾家庭，忙着照顾所有的一切，没有空去想神。
第二点就是太忙了，冇办法去谂神啊，太忙住。
家庭。Too happy to think about God。
第三点，太幸福了，冇办法去谂神。
看图片大家都可以看到，好，在里面太幸福了，找到了白马王子，不需要神了，没有空去想神。接下来 too tired to think about God， 太累了，没有空，没有心思，没有暇空闲的时间去想神。
跟住落嚟就系太攰啦，冇空闲去谂神。
然后 too smart to think about God， 我太聪明了，我怎么需要神呢？没有空去想神。
然后系太聪明啦，我唔会有机会去谂神。
最后 too late to think about God，
最后咧就系太迟啦去谂神。
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的。那个的墓地上面写的 born die，
咁咧头先睇得到就系 born die。
你跟我们每个人从我们一出生，我们就奔向死亡。
我哋一出生就系奔向死亡。
刚才的这个泰的这个整个的故事，
刚才呢个泰呢个故事，
会不会也是你某一个阶段？或者是说你现在的一个的写照，
会不会是曾经的一某段的时间，或者是现在的写照呢？
不少人都会想到，等我事业搞定了，退休了，孩子上大学了，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一切都处理好了，我才来追求神，来侍奉主。
咁咧，好多人都会谂啊，等我事业咧搞掂啦，退休咧亦都系处好啦，或者咧孩子亦都系上大学啦。咁我先至嚟到去追求神。
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不是这样子。
主耶稣喺呢度嘅要求唔系咁样。
清楚明白，跟从主不是叫我们不工作、不尽人的责任，不是这样子。
耶稣嘅要求唔系叫我哋唔好去工作，唔好去做其他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信耶稣做主的门徒，同时也尽我们人的责任。
咁咧，我哋每个人都可以信耶稣作门徒，亦都同时要尽人嘅责任。
这两方面没有任何的冲突，
这两方面是没有冲突的，
只是说了优先次序的问题，
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
我们跟从主服侍主在里面并不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或者是说负起我们应当负的责任。
我们跟从主侍奉主不单止不会影响我们过正常的生活，也都是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
反而是叫我们因着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更加能够尽我们做父母、做配偶、做子女的责任。
反而呢，叫我们因为领受了神的恩典，更加能够尽我们做父母、做配偶，甚至做子女的责任。
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主的意思是说，不该等到属地的这一些事物都办妥了，你才去跟从主。
这里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不是等到属世的这些的事务都办妥才来跟从主。
等是跟从主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等是跟从主最大的挑战。
等也是魔鬼撒旦最好的一个的伎俩。
等也都是魔鬼撒旦最好的一个伎俩。
但是最不能等的是什么？
但是最不能够等的是什么？
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这样子说。
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这样
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一起
来
读。
1、2、3有请。
1、2、3。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主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主在这里告诉我们。
进神的国得永生是在我们一个人里面最急迫的事情。
跟从主是我们每个人要突破的一件事情。
每个人最重要的，
每个人最重要的，
不是地上这个会死会被埋葬的生命，
不是说我们会死会要埋葬的这个生命，
而是说灵魂可以永远得着生命，
是灵魂永远要得到生命。
所以主耶稣在对这个跟从的人说，
所以主耶稣对这个跟从他的人说，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
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埋葬你的父亲，
任何人都能够可以埋葬你的父亲，
但只有跟从我的人才能够在里面去传扬神的道，
只有是跟从我的人才能够传扬神的道，
才能够去唤醒人，去告诉人，
才能够唤醒人，告诉人，
永恒的灵魂比暂时的身体更加的贵重，更加的宝贵，
永恒的灵魂比现在的身体更加贵重，更加宝贵。
人最优先、最迫切、最应该立刻去做的，就是听福音，相信耶稣，得着永生。
人最迫切的立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听福音 信耶稣同埋得到永生。
神很巴不得我们灵魂得救的这样子一个的迫切性，好让我们切切的来渴慕主，来追求主。
神巴不得我哋睇见灵魂得救嘅迫切性，等我哋咧有渴慕追求啊灵性呢个嘅长进。
最后六十一到六十二节。
最后六十一同六十二节。
主耶稣在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跟从主的人要认识到了第三个的代价。
主耶稣话俾我哋知道跟从主第三个嘅呢个代价。
要无条件的顺服主。
要无条件嘅顺服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个的人。
所以睇得到第三个人。
跟主的这样子一个对话。
同呢个人嘅对话。
他就说。主，我要跟从你。
这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
好像他已经下定这个决心要跟从主了。
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从主。
但是问题后面有一个什么字？
但是后面有一个什么字？
但字。
但字。
好，所以你他就说，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面的人。
啊，你知道这个辞别这个词。
而这个辞别这个词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带有安排的意思，
在原文呢带有安排好的这个的意思在里面。
也就是说，我把家里面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的退路都安排好了，我才来去跟随主。
就讲到安排好自己屋企的事情，甚至自己的退路都安排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问题在里面，他是其实是缺乏跟从主的那个的坚定跟那个的决心的。
就见得到这个人呢没一个坚定去跟从主的决心。
所以主耶稣对于这种人的这样子的调教之法，
而对于这种人主耶稣的调教之法是
毫不含糊的指出，
毫无含糊的指出，
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
六十二节主怎么说？
六十二节主耶稣怎么讲？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请求好像在里面，这个人的请求好像是很合理。
见到这个人的要求好像很合理。
但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的原则告诉我们，
主耶稣给我们的原则是
神的国在里面对于我们是要有绝对的这样子完全的要求的。
主耶稣对我们神国的要求就是有绝对完全的要求。
主是要求我们对他对神在里面是有完全无条件的降服和尊重。
主耶稣叫我们要有一个完全无条件的降服和顺服的要求。
明白这里面的真理，主是在里面不是说要让我们不爱父母不爱儿女，不是这样子的。
要明白这个道理，是主不是叫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不爱我们的子女。
问题是说跟主相比，
问题
你最爱的是哪一个？
问题同主相比你最爱的是哪一个？
我们很多时候总是会爱其他的过于爱主。
我们的问题就是总是爱其他的过于爱主。
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
雅各书四章四节怎么说？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绝不可就是说一面爱主又一面侍奉主，又一面爱世界，一面与世俗为友。
我们不能够一面要爱主侍奉主，一面爱世界与世俗为友。
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我们的心只能给一个，你一的给神，一的给世界。
我们的心只能够给一个，一是给神或者一是给世界。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主耶稣他用了一个的比喻。
所以见到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的比喻。
这个比喻是什么？用那个犁田来做比喻。
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一个用来耕田一个的比喻。
我估计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个哈。
那么或者我知道当中我们都没有试过。
但是他这里面就讲到古时候当用犁来耕田的时候，
咁咧呢度讲到就系当时佢哋用犁嚟到耕田嘅呢个嘅。
前面有牲口，
前面有牲口，
农夫是在里面，后面用双手扶着犁。
咁咧，而农夫就喺后边用双手扶住呢个犁。
你必须眼睛是要盯着这个犁的这个前头。
咁咧，要呢、这个农夫要睇住呢个犁嘅前头。
你不可以那个头是往后看的。
你个头唔可以往后睇嘅。
因为如果你的头往后看的时候，你耕的犁会怎么样？
咁咧，如果你看往后看嗰阵时候，你个犁系点样嘅？
会倾斜的，会歪的。
会倾斜嘅，会弯曲嘅。
好，所以你就是说，也有可能你是在里面，你的犁头可能因此会下得太深。
咁咧，所以你耕嘅呢个犁可能一边系太深。
好，以至于你这个牲口就没有办法在里面继续往前拉。
咁咧，呢个牲口就冇办法向前继续拉。
所以你不可能一个人在里面耕犁的时候，你还往后看。
所以呢个人耕田呢、这个攞住犁嗰阵时唔可以向往后看，
因为你这样子不会耕得直。
因为咧咁样嘅话，你唔会耕得直嘅。
所以在里面，主耶稣用这样子一个比喻告诉我们。
所以咧，主耶稣用呢个比喻话俾佢知道。
你扶着犁还在里面往天国走的时候，如果你还在里面留恋过去的一切的时候，
咁咧，如果你攞住呢个犁仍然系眷恋住后面嘅以前嘅事情嗰阵时，
你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你不配进神的国。
你上唔到天，亦都落唔到地，你唔配进神嘅国。
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谁往后看成为了岩柱？
记唔记得喺圣经里边咧？边个向后看变成呢个岩柱咧？
我见到阿方姨嘅口喺度喐啦，我看到他在里面说，
方姨
没错。好，在里面，好，我们就可以看到罗德的妻子。
我哋知道罗德嘅妻子，
他留恋所多玛。
佢留恋所多玛。
使者已经告诉他不要往后看。
使者已经话俾佢知道唔好向往后看。
但是他没有顺服。
但系佢咧冇顺服。
没有听上帝的话。
冇听上帝嘅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要让我们对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诚到底。
咁咧，我哋必须要对主耶稣咧，完全系顺服、忠诚到底。
全心的爱主，不要爱这个世界。
全心爱主，唔好爱呢个世界。
否则我们不配，也不能够进神的国。
否则我哋不配，亦都唔能够进神嘅国。
你知道这个的不配？
而你知唔知不配？
在这个原文里面，
喺原文里边，
就是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很难安排这种原先已经为自己做好安排的人，这叫做不配。
咁咧喺神国里边咧，好难将呢个安排原先为自己安排好嘅人咧嚟到去进入去。
因为在进神国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要向着神的君王、神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绝对的效忠，也无条件的顺从。
因为咧进神国嘅意思就系对于神嘅君王主耶稣要有绝对的效忠和无条件的顺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主耶稣强调的是一个立志跟从主的这个心，你必须要有坚定的心智，不回头。
而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要有立志跟从主的心，绝对坚定的心智，不能够回头。
纵然一个立志跟从主的人，他有可能会失败，
纵然一个立志跟从主的人可能会失败，
但他可以靠着主再站立起来。
但是他可以靠着主再企起身，
就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
就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
主依然接纳他，
主仍然是接纳他，
一再的建立他，
一再去建立他。
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国内家庭教会的一个的领袖王明道。
咁咧，我想介绍一个就系喺中国教会里边一个嘅老先生王明道。
王明道老先生他在里面从小就认识主。
王明道老先生从小就认识主。
你知道在里面，当他14岁那一年，他领受了主的救恩之后，他就开始过一个非常有规律的灵修生活。
喺14岁佢领受主嘅救恩嗰阵时，就过住一个非常有规律嘅灵修生活。
我们星期五晚上的门徒训练刚刚在讲灵修。
咁咧，我哋星期五晚嘅门徒训练啱啱讲灵修。
王明道老先生他早上晚上必祷告，每天一定会读经，每一个星期一定回教会，风雨无阻。
咁咧，佢 朝早晚上咧必会祷告嘅，每日至少读圣经一次，每星期都系必定会翻教会嘅，风雨无阻。
你知道他十五岁的时候，他领受到神要呼召他做全时间传道的工作。
十五岁嗰阵时咧，佢感觉到咧神要呼召佢作传道工作。
他一度在里面非常的抗拒。
佢一度咧非常抗拒。
因为他心里面有他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安排，有自己的野心。
咁咧，佢自己有自己嘅计划，佢有自己嘅安排，同埋佢有自己嘅野心。
终于在一次重病的之后，他完全的放弃他自己的政治的野心，就终于走上了这个传道的道路。
喺一次嘅患病咧，终于佢放低咗对政治野心，完全走神嘅道路。
王明道先生他在里面被囚的第一年。
咁咧喺王先生被囚嘅第一年，
在1956年，他终于是屈服了，同时还写了这个否认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的书，好在里面。
咁咧喺1956年咧，终于佢系要屈服啦，就喺里边咧写咗呢个嘅悔改思想悔改书。
但是他后来受不住这个良心的责备，他最后就撤回了。
咁咧佢。冇办法受住呢个良心嘅责备，而撤回呢个嘅声明。
后来他就再次的进入到监牢，进入到牢感，在铁窗里面，真的是度过了这20年的这样子铁窗生涯。
咁咧就立即要翻去监狱里边、劳改营里边过渡咗20年嘅呢个铁窗嘅生涯。
他在里面提及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这个失败的时候，他就说：我像彼得。但我却不是犹大。
咁咧，王先生谂起呢个嘅失败嘅过往经历咧，佢就会话俾你知道，就系我好似彼得，但系唔似犹大。
你知道他在为信仰受逼迫这20年做这个坐监牢的时候？
咁咧，佢喺被逼迫坐监20年里边，
在毫无资料的这些情况下，他凭着他自己美好的记忆，常常唱诗，还有背经文。
咁咧，佢喺毫无资料嘅呢个情况之下咧，凭住佢良好嘅呢个记忆力咧，时常唱诗同埋咧熟读呢啲经文嚟到去思想。
等他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
咁咧，当佢出狱嗰阵时，已经系80岁高龄嘅老人。
患有白内障，眼睛和那个听力都非常的差。
患咗白内障，眼力同听力都唔好。
但是他仍然写了他自己的自传，让他自己丰盛的这样子一个生命来感染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信徒。
他仍然会写了近30年的这个的自传来到去告诉人知道。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所以今日我哋要好好思想，我哋系咪真正得救嘅呢个信徒？
我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
系咪真正跟随主嘅门徒？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somehow有时候听到一些的看到一些的情形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担心。
咁咧，有陣時我見到一啲教會嘅情況，心裏邊有擔心。
因為你可以看到，在裡面，有一些在當中傳講的是一些所謂的成功神學或者是興盛神學，只是講信耶穌的好的方面，但是沒有很清楚的講，作為一個門徒所要付上的代價。
因為咧，我成日聽得到咧，有啲係傳一啲嘅成功嘅神學或者興盛嘅神學，冇。用自己的生命来付上这个代价。
传一个不需要悔改、不对付罪、生命不需要改变的福音的时候，真的让人很担心。
传一个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对付罪、生命不需要改变的一个的福音。
你知道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就在里面批评教会来传播这种所谓的廉价恩典。
你知不知道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就是批评教会传播这些的廉价恩典这个的神学？
他就说这些廉价的恩典是没有悔改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这样子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是没有悔改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
所以他就说造成了很多这样子有这个肤浅的信仰。
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很肤浅的信仰，
造成了长久以来一些的基督徒跟其实跟非基督徒他的价值观跟着生活方式那个 lifestyle 毫无区别，
所以变成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个价值观生活的方式毫无区别。
他说当这个恩典不需要付代价的时候，那个就是廉价的恩典，这个廉价的恩典是教会里面死敌啊，死敌啊。他说
廉这个的恩典没需要付代价的那时候，就是这个廉价的恩典也都是我们教会的死敌。
司布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就说作为基督的门徒第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全心全意。
司布真告诉你知道基督门徒第一个必须要的条件就是全心全意。
你知道当主耶稣他谈及他自己在里面必须受苦，必须背弃被杀并且复活，把这一条的苦路摆在众人的面前，
知不知道主耶稣自己谈的就是要必须受苦背弃被杀复活，就是将这条路告诉他知道。
这一条路不是给一些只是说少数的什么精英门徒好在里面，不是，
这条路不是给一些少数的精英门徒，不是的，
而是每一个所愿意跟从他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门徒的召命啊，
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作为门徒的这个的召命。
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门徒就是称为基督徒啊，
在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告诉你知道门徒就是主耶稣的使徒，
每一个你跟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啊，
我们跟随主的人就是主的门徒。
所以在里面有一些信徒以为哦，我曾经做过决志了，我曾经受过洗了，搞定了，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曾经接受主受洗礼了，搞定了，
不单单心里面没有想到主，平常也没有跟主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的话，甚至主日也不回来的话，问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真正正重生得救呢？
平时呢也都没有跟从主和他有一个的生命的关系也都不回教会，怎会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呢？
弟兄姐妹，你跟我们是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吗？
弟兄姐妹，问下自己是不是真正跟随主的门徒。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很巴望你那亲爱的圣灵，你向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的朋友的心来说话。当很多时候我们说 I'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很清楚告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somehow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里面觉得门徒是一些高一层的精英的才是做门徒，哦，我不是，我只是一个信徒。主，不是的，主，我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主啊，就愿意新恩堂是真的是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教会。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晓得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主啊，求你赦免卑微的女儿。主，或许今天的信息会得罪很多的来教会的人，但是主，我很巴望，很巴望我成为一个对每个人的灵魂负责任的牧者。我求阿爸天父，求主你的亲爱的圣灵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不要浅达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何等的宝贵，你要救我们每一个人从死坑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死亡，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主你真正的门徒。亲爱的圣灵，求你向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来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让我们知道何为真正的主的门徒。求阿爸天父，求神你圣灵在里面来动工，求愿你在里面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恩主，听我们的呼求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